我们先做一个打发。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能在这样一个安详的环境当中，能够自由的敬拜，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界很多的地方，很多您的儿女不能够自由的敬拜您。现在在乌克兰，更是在战崩溃的当中，您的儿女也不能够敬拜你。主啊，我们真是求主的和平，求主的恩典，求主的怜悯，求主的安慰，与那些患难当中、战火当中，您的儿女同在，给他们一颗盼望的心，给他们一颗胜过苦难的心。是吧？求主带领我们，求主能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真是如明光照耀，能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做盐，能做光，能够传扬基督的生命，传扬基督的名，传扬天国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能够有盼望。是吧？我们多么期盼主的再来，但是我们也更期盼，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能够多做主。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靠主刚强，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吧？求主与我们同在，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因为今年以来又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今年开始，由于疫情造成联储局货币宽松大量的宽松，造成通货膨胀，紧跟着联储局又要升息，所以市场恐慌，股票大跌。我们又有前一段经历了铁链女，其实还有很多更悲惨的故事，悲惨的事情。我们世上任何人都想到，又爆发了乌克兰的战争。其实我们眼下所发生的一切，耶稣基督早有预告，让我们警醒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基督会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借着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给当时的门徒一段教导，来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分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怎么样过一个忍耐的生活、盼望的生活？我们先读一段这个经文，1到14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是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心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原文做生产之难。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事情不法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大概很熟悉这样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的出现是因为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传道，被以色列的领袖拒绝，被以色列人拒绝。这是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几天，这一天应该是星期四。他在圣殿里边继续教训以色列人，然后出了圣殿。那门徒就跟他们说：“瞧圣殿这么雄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说，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要家破人亡。但门徒看见怎么可能呢？我们的殿这么雄伟，怎么可能呢？所以跟耶稣讲说，这是何等的侍奉，何等的殿宇，圣殿是用美饰和供物装饰的。”在约瑟夫有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他的记载当中，石头有的是6米长，3.2米高，3.6米宽，这石头是巨大的。因为当时的施工不像今天有起重机，都是用很当时很原始的办法这样建起了圣殿。所以门徒想，不可能啊，这么雄伟的殿怎么会变成荒场呢？他们已经忘了他们第一圣殿的败坏。人就是一个健忘的，健忘神的恩典，健忘神的教训，活在自己的罪中。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着一起不把拆毁。当然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圣殿被罗马人全部给捣毁了。所以等他们跨过这个基隆溪、基隆谷，来到那个橄榄山上，那橄榄山呢正好是面对的圣殿，橄榄山呢比圣殿山高出5-60米，橄榄山也不大，正常就是2英里，还有3个小山头，所以他带着门徒来到这里，门徒就在山上问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也就是我们刚当做些什么准备呢？这是一幅图，右边这边是橄榄山，左边这边是圣殿。所以当时的耶稣和门徒坐在橄榄山上，不像今天看到这个金顶屋，他们是看到当时的圣殿。因为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来到这橄榄山上，这在撒迦利亚书记载。所以就在这个山上，耶稣跟他们谈到什么时候圣殿败坏，耶稣的再来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因为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他还会再来，所以门徒就很好奇，我们和你已经在一起3年半了，那将来还有什么事情呢？你将来什么时候来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是大能神，耶稣可以保护他们，可以五饼二鱼喂饱他们，也可以在加利利海上的风暴当中解救他们。那耶稣给他们四个方面的提醒：第一个是宗教的迷惑，第二个政局的动荡，第三个宗教的迫害，第四个福音要传遍天下，这是末日的征兆。下面我们从这几方面来一点来看，我们今天现今所处的时代和2000年来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耶稣警告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将来。”所以将来就是说，耶稣升天以后，会有很多人冒出他的名字说，耶稣又来了，我就是基督又来了。 彼得后书，这个是主后60年代写的书。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诩立王。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和提摩太后书，哥林多后书是主后50年代写的，大当然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只是在主后50年代的时候，保罗就想有假使徒，有假先知。保罗写最后一本书信提摩太后书，主后67年的时候，依然说道：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循循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言语。因为神的道是扎心的，神的道是警惕我们，神的道是警醒我们的，有启迪的作用。很多人不愿意听，就爱听这些偏离神的道。神就是爱，除过爱什么也没有了，迷惑很多人，以至于很多人就知道神的爱，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认罪，将来在天国的神的国度里边有没有份呢？我们要仔细思考。只是圣经里面记载，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有假师傅、假先知。那约翰一书到主后90年代的时候，第一世纪末的时候也有假师傅，这是圣经里面记载。那另外在约瑟夫，同样的历史学家所记载的，他主后44年到46年，有一个人，犹大斯，自称是先知，可以分开约旦河的水。我们知道，以利沙他是分开约旦河的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神也亲自分开了水。所以他说他是先知，他可以分开约旦河的水。那埃及也有一个假先知，他们跑到的橄榄山上，他们计划进入耶路撒冷，计划打败罗马人并自立为王。最大的一个是主后132年，西门，他说他是基督，他来了，所以他领导以色列人造反，也就是说反叛罗马人。他也曾经有一段相对独立的2年的时间，但是最终被罗马人战败征服。这前后有58万的犹太人被罗马人残杀，这是假基督。是从主后耶稣基督刚刚去世就开始，这些事情越演越烈。这是在17世纪，土耳其的一个人叫沙巴泰，这位我们中国翻译这样，他是从小学习这个圣经和圣经的注解，22岁时就宣称他是基督，他来了，也有的拉比也帮着宣称他就是基督，所以在整个欧洲大陆，很多的犹太人，包括基督徒，都相信他是基督，因为他在土耳其，他也当然游走欧洲各个地方，大部分时间都在土耳其，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到土耳其去拜见他，带来给土耳其带来很多的财富。对土耳其的国王也睁眼闭眼，但是到有一天，很多的穆斯林向国王进谏，说这个人宣扬他是基督，他要把穆斯林从耶路撒冷赶出去，他们要消除他们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拜毁的斋戒日，说不需要这个了，我们明年就要重新建造圣殿。这下把这个土耳其的国王吓坏了，所以呢，国王就把这个人抓起来，给他两条出路，要么死，要么归信伊斯兰教，把他关在一个相当于就是软禁起来吧。在软禁的期间，很多世界各地人依然去拜见他，这是暂时的，他是基督，最终会得胜。但是最后这个人迫于国王的压力，他是归信了伊斯兰教。但是他所发起的这个运动 到他死以后，一直延续到18世纪，也就是100多年，很多人依然相信他是基督，因为这些人感情上接纳不了他不是基督。所以说，假基督的事情，从基督过世以后就有，到今天也有。今天也有很多的异端，异端出现不会是在神、基督、罪这样几个主要的方面。在我们基督教来说，但凡不认三一神这样一个教义的，都是异端。那我们现在的，不是很多，现在的主要有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所以在我们来看，但凡信摩门教的或者信耶和华见证会的，这些都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他们不认父、基督、圣灵是三位一体。还有一个在基督论方面，我们说基督又是神又是人，所以不认基督又是神又是人的，也是异端，也是不能得救的。那今天最明显的就是全能神东方闪电，也叫东方闪电，因为东方闪电叫做带路虎，所以他们后来改成全能神。还有马可罗，全能神是出自于大陆河南，马可罗是出自于韩国20年。全能神在网上有很多的见证、视频，甚至文字。如果你没有分辨能力、不注意的话，开始看的很好的、很感人的，但他们背后是不对的。我们教会也曾经来过一个全能神的弟兄，来了很热情，做各种事情，好像参与各种各样的事奉，让你很感动。但是当我们说你所信的和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一开始还辩称说我们一样。我们都是信的基督，所以当天下午，他离开教会的时候，跟我们一位弟兄说：“你们信的和他的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全能神。今天在大陆、台湾，还有我们北美，都非常的猖狂。还有就是有关罪的方面，我们说人是堕落的，完全堕落的。人不可能自己寻找到神，若不是神的启示，我们不可能认识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异端，其中一异端说，既然神是全能的，人犯罪是魔鬼引诱的，人犯罪不需要对自己负责。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这个我们的肉体，我们物质的身体。神拯救人，不光拯救我们的灵魂。也会拯救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现在肉体会死，但是将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新体。这里边主要是诺斯底主义，还有一个叫现代教的基督科学教派，这两个，他们认为灵魂是圣洁的，肉体物质是邪恶的，基督不可能变成一个邪恶的不像物质的身体，这是诺斯底主义在主后200年这个盛行。那今天的基督教科学派也是认为物质是邪恶的，那在这种倡导下，就分作两个，一个呢是要狠狠地对付自己的身体，要鞭打自己的身体，厌恶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放纵自己的身体，都走向极端，都是不对的。所以今天的异端无非出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所以我们只要是认定，他不是认三一真神，不是认基督。又是神又是人，不认为自己的罪自己要负责，不认为我们的身体将来也要得赎，这些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只要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不对的东西太多了，花样百出，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花时间去辨认去，我们只要是辨认什么是真的，那假的一来，我们依然就一下就辨清楚了。所以这是一个宗教迷惑的时代，我们得有辨识力。尤其在今天的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第二个，结束讲到有关政治局势方面的，说有打仗和打仗的纷争，这个我们已经听的耳朵都起了茧子了。历史上很多的征战，那最近就是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和平了70多年，那今天我们谁也想不到，在乌克兰这样一块地盘上， 会发生侵略的战争。因为一个民族要攻打另外一个民族，一个国要攻打另外一个，他可以找很多很多的借口，这些借口听起来好像是合理，但是因为基督是和平之子，但凡挑起战争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一组照片，红色的点都是俄罗斯一开始在各个地方的精准打击，一些主要的设施破坏了。我们看到战火没有，伤及的居民楼满目疮痍，人们无奈地躲到地下室，甚至躲到那个地铁的隧道当中。我们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看似和平的年代会发生这种战争呢？这种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触目惊心的一场战争，它胜过当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胜过阿富汗的战争，胜过伊拉克的战争，胜过叙利亚的战争，胜过利比亚的战争。人们无奈的逃亡，我们看火车旁边站满了人，左边这个是在波兰设立的难民营的帐篷，左下角这个是父亲要离开他的孩子，因为18岁到60岁他们的总统要号召留下来保卫他们的家园。当然整个地球上的人爱好和平是主流的，所以在世界各地包括俄罗斯自己有很多的人走上街头要和平不要战争。耶稣说在他来以前这些必须有，如果战争有饥荒，饥荒我们就不说了，每一个世纪都会有大的饥荒，只现今非洲很多的孩子吃不饱，以至于水肿肚子鼓鼓的，我们去的洪都拉斯孩子们一天吃一顿饭吃不饱。我们看地震，这是网上一个资料，20世纪就是上过去的100年，上个世纪9级以上的地震3次，8级以上的3次，7级以上的10次。进入21世纪，9级以上的已经发生了2次，8级以上的已经发生了9次，7级以上的已经发生了6次。汶川大地震2008年，所以这些战争、这些苦难、这些地震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耶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用作生产之难，就是他用妇女分娩这样的现象来描述世界所处的状态。那生孩子呢，我们从时间角度来看，分娩是最剧烈的一种疼痛，我们男人体会不到，是最剧烈的一种疼痛，疼痛之后呢很快就会有真正的分娩，疼痛的程度一开始有轻微的疼痛，疼痛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剧烈，疼痛直到婴儿诞生以后疼痛才止息。也就是说正如分娩疼痛越来越剧烈，就是婴儿诞生一样，痛苦也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直至耶稣带着他的能力和荣耀再来。这是给我们的疼痛当中的盼望，疼痛的后果就是分娩的疼痛带来了珍贵的生命，苦难过后有基督在他的荣耀中显现。这是耶稣一方面告诉我们会有这些苦难、这些灾难、这些战争、这些饥荒、这些地震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剧烈，剧烈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出现启示录中所描述的灾难， 之后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今天的苦难？我们是仅仅看见苦难，看不见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吗？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会活得很悲惨，很凄凉，很苦闷。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胜过苦难的信心，就会在苦难当中有平安，苦难中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好日子很快就来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但是别忘了，神看世界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迫害，人要把基督徒借在患难当中，不光是犹太人，起初的犹太人恨基督徒，到最后就是世上的万民，就是所有的民族都要恨基督徒。为啥呢？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做错什么，而并不是因为基督徒犯了什么样的罪，而仅仅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人们就要恨恶你。我们说基督徒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宝贵的创造，我们反对那个堕胎，但仅仅就是因为这样，你是基督徒，你持守这样的观念，你不说，别人也会恨恶你。你反对同性恋，别人也会恨恶你。世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是会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在北美好像还比较自由，但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逼迫。每天有八位基督徒，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而被杀。每周有100多座教堂被袭击、被毁。每个月有300个基督徒被不公正的囚禁。这是现在状况。逼迫呢，自古就有。这是罗马帝国时代， 所以说，在历史上有很多的逼迫，在共产主义的国家有很多的逼迫。我们知道国内，从1949年之后，政治环境发生极大的变化，基督徒受到逼迫，但是就在呢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基督徒越逼迫增长越快。30年的过程当中，基督徒我忘了具体数字，那个增长是很惊人。即便在今天，有一个孩子在这边留学，接受了基督，再回到国内，家人逼迫他，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因着逼迫，许多人会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什么人会跌倒呢？我们说信基督有一个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得饼这样一个阶段，那困难来临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就会跌倒。马太福音在这边有一段记载，说当那人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了。真正跟随主的人是心里边心甘情愿的顺服的，任何情况下都是为了主的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祝福，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这些人行异能，我们看起来好厉害，这个可能很熟练，都肯定与他同在，要不他为什么能行异能，为什么能赶鬼呢，为什么会传道呢？但是神跟他们说，不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今天也有很多人这样，可能会行异能，可能会医病赶鬼。所以我们不要成为那跌倒的人员当中的一员，我们要永远坚定站立，这个是靠主给我们的信心，靠主给我们的盼望。我们信主不是为了得饼吃，我们刚刚开始可能就是为了神的一点的恩典，但是神给你的保护给你的恩典是他从那个地方开始认识他，逐渐逐渐的全方位的认识他，认识神是恩典的神，医治的神，大能的神，怜悯的神，爱你的神，保护你的神，但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审判的神。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爱情渐渐冷淡。最近在网上媒体上很 popular 一个就是铁链女，看到这个故事真是想也想不到，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这样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不但有铁链女，还有铁窗女，还有地窖女，各种各样的现象，妇女被拐卖，还有前些年一个老人家摔倒了，好心人过来扶起他，结果被那个老太太讹了一把，法院最终判决这个年轻人错误的，必须赔款。这都是不法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到最后看到老人跌倒不敢扶。甚至还有很有趣的案子，有人过去说扶你起来吧，说接吻你工资多少，工资不够级别用你扶，因为讹你也没钱。看似很搞笑的段子，但是体现了这个社会多么的不法，多么的冰冷，所以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在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无奈当中，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忍耐，我们要靠着基督带来的盼望，基督荣耀的显现，没有忍耐。这边有个词叫忍耐到底。那同样这段经文中这个词到底 telos 这个词出现过三次，另外两次是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第六节也是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那么第六节和第十四节这个末期前面都有一个定冠词，后但到底忍耐到底这个没有定冠词。所以说这一段经文不是说指的将来大灾难的时候你忍耐到底，而是指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我们在我们一生中要忍耐到底。我们说宗教迷惑也好，政治动荡也好，宗教逼迫也好，基督升天以后出现了，一直到现在越演越烈，越来越频繁。我们每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在一些苦难当中，在这些不惑当中，我们要靠着基督忍耐到底，要自始忠心。因为我们同样的经文在路加福音这边记载说，相对应一句话说，你们常常忍耐就必保全灵或者得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是在苦难当中忍耐的一生，是在苦难当中充满盼望的一生。这个盼望这个忍耐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圣灵的帮助， 是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希伯来书这边讲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做，是神帮助我们来做，是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作为基督身上之起来互相帮助，彼此勉励，彼此激发爱心，当然一起来做。所以做基督徒不可能一个人做，或许你有很大能耐，或许神给你特别的恩典，你可以做一阵子，但是你一生自己做基督徒会很困难。所以这一边提醒我们，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信，而不是说一刹那间的信，不是说五段时间的信。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对永生。那么这个信是现在分子，那现在是就是表示一个持续性，而不是阶段性，不是某段时间的。所以说我们辨认辨识这些世界末日这些苦难这些征兆，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忍耐，要一颗忍耐的心。在忍耐当中，我们不是无动于衷，我们依然要传福音。所以耶稣第四个特点就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这万民就是所有的民族 All nation， 全世界呢有16350个民族，其中有6000多个民族是未接触福音的，或者说很少接触福音的。那么这些人口占28亿，这是一组数据。从圣经翻译的角度来讲，10000多个民族，因为有的民族是语言相通的，它共有呢6909种语言。这么多语言当中，有2582种是有圣经的，当然这些圣经有的是人本圣经的，457种是有人本圣经的，1200多种只有新约，953只有部分的旧约或者是新约，那还有1000多种正在翻译进行当中。那没有圣经一本的族群人数是2亿人，就是极小极小的民族，有的民族可能就几万人，知道吧，就几万人。我们接触的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我们知道它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但它所有的地方语言都加起来有13种语言。我们去的那个印第安部落图鲁帕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他们的语言我想肯定没有圣经。因为我们的李安佐是过去89年的铺垫以后，他是第一个走进那个部落的学教师，中间有人能听懂一些西班牙语，所以他是靠西班牙语和他们交流，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没有圣经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不是在苦难当中哀叹，是在苦难中有盼望，要努力传福音，尽我们的所能喂养那些吃不饱的，借着这样一种爱的行动，爱心的行动，给他们传扬基督的爱，希望这个民族有朝一日他们自己可以出学教师，可以有自己的圣经。只是最近他们又有一个短学队去了洪都拉斯，他们又进了监狱，又有60来个人愿意接纳主，因为这些监狱里面的犯人不断的循环。所以我们感谢主在那里边执行拯救，所以神的拯救是在万民当中执行拯救。目前他们排出来的洪都拉斯的短宣时间是4月16号到23号，7月份有2-3次，8月份有1次。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姊妹甚至带着自己的孩子可以去那里边见证神的大能，在那里边感受到神的大能，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不到的，感受不到的。所以有些神的话语，神是大能的神，我们感受呢非常的微弱，只有在那里边你会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大能会震撼到我们的灵， 会重新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观、世界观。当我们去了那以后，我们会更乐意的奉献，更乐意的施舍我们的爱心，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基督赐给我们的。所以借着这段经文，基督提醒我们，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些事情、这些灾难、这些苦难必须有，但仅仅是灾难起头，会越演越烈。但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抱着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我们要恒心忍耐到至死忠心。在这期间，我们要真是要努力传福音，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胆量，让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求神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愿意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的心。做基督徒就是走十字架。当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基督徒是走十字架道路。当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讲神的恩典，那是喂养他灵奶，就像小孩子刚生下来以后，你不可能给他吃干粮，吃干粮就噎着了，你只能给他喂奶，奶吃到一定程度必须给他吃蛋黄、吃鸡蛋，你不给他吃蛋黄，一生喂奶好像你很爱他、很保养他、很保护他，但他的灵敏不在健康。试想有哪一个母亲会说，我为了爱你，我一直给你喂奶呢，会给他添加辅食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灵命也是这样，不是说整天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好是讲，但是我们也要讲到神的公义，跟随神就是走十字架道路，这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定阶段必须吃的干粮。如果不吃，你会不健康，你会骨质疏松，你会全身疼痛，你会不安。所以我们借着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借着神的话语重新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有何等的盼望，我们有何等的指望，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有恩典的耶稣基督，圣洁的圣灵，主，我们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能够让我们在神国里面有份，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结局是光明的，我们的美盼是荣耀的，是吧？求主就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认清这个世界，能够轻看这些苦难，能够在苦难当中恒心忍耐，努力做工，传扬主的名，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能够接纳你，成为他们个人生命的主和主宰，是吧？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圣洁的、得胜的、幸福的生活，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一周、接下来的一生，在主面前所做的一切，求主坚立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都是跟随神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祝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